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我们知道主再来很快就要再来，各种现象我们已经从圣经上看到，现在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真的是主再来的这一个阶段。那我交通这个题目呢，最主要的负担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主要来，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主要来，我们要预备自己要迎接主再来。什么时候主来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时代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时代，那个马航的飞机发生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他们坐在上面的一下子就不见就没了，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知道，一个地震发生就很多人就走了啊。如果还有什么疾病的话，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时代，我们什么时候会去见就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随时预备自己迎见主再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存敬畏的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是带着罪去见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主，这是我第一个负担。第二个负担是我们既然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也许有的人家人还没信，你的朋友亲戚还有很多我们中国的同胞，不要说别的国家的人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因为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不知道，那可能我们自己是得到了救恩，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所以呢我们需要赶快的传福音，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天天为着他们祷告，跟主要这个家人这些灵魂能够得救啊。第三方面，以色列上一次我已经讲过那个 Full Blood Moon 那个满月变红像雪的事情，很快就要来到4月15号到明年的10月28号，那这一期间会有4次的满月变红像雪，也许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到，因为那个只有7分钟的时间，那哪一个时段是不是我们在睡觉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在以色列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你现在如果上网越来越多啊，很多英文的中文的比较少，中文很少讲，英文的非常非常多都在讲这个事情啊。那很快今天已经4月6号了，4月15号就是这个事情会有发生啊。所以第三方面的负担，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因为以色列现在只有1%的人认识耶稣，他们还不认识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快可能以色列那个地方会发生这个巴勒斯坦要建国，会有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啊，非常非常紧迫的事情。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的城，可是没有平安，所以这三方面的重要的最重要的负担，第一方面我们为自己祷告，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坦然无惧的去见主，见主面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第二方面要赶快传福音，为着福音祷告。第三方面要为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祷告哈。所以呢，从这个题目呢，我现在就是从开头讲，我不知道讲几次啊，就是尽可能第一次能够讲完，这个我把它跳过去，这个不看，我大概会讲这几方面的这个情形哈，那跳过去。讲到圣经预言的重点，这个好像讲过哈，这一段好像有这个哈，有一些有没有讲过这一个？没有。那好，那我就讲有一些我就比较快跳过去，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哈。神的心意有两个高峰，整本圣经最主要的两个预言的重点，就是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那成全救赎之功，这个已经主耶稣已经来了2000年前，我们现在很快就要过这个受难节复活节哈。第二个重点是末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要建立荣耀的国度，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每次唱这种诗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高昂哦，那个里头非常的兴奋啊，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两件事情是整本圣经预言的高峰，两个最重要的预言啊。在旧约里头主耶稣第一次来有200多次，圣经讲全部都应验，完全应验，而且是字面应验， 生在耶路撒冷就生，生在伯利恒就生在伯利恒。那个第三日复活就是第三日复活，并不是一个灵异的结晶。伯利恒是一个小城，不是的，就是生在伯利恒。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预言更多，有300多节圣经，我们也相信会照着预言的那个字面来应验啊，会照着字面来应验。然后圣经预言的特性呢，是100%应验。主耶稣第一次来100%应验，200多节圣经100%应验。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是一样的应验，也是会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而且大多数都是字面应验，有一些是象征。在启示录13章讲到有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但以理也是讲到那个金头银胸铜腹，这个是象征，可是是有解释的啊。然后象征的部分大部分都有解释，这些好像，然后圣经的解释跟我们的末世预言有关的就是两方面，信徒被提跟千年国度这两方面的啊。信徒被提呢，就有圣经上没有讲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没有讲，但是我们要去读哈，所以被提只有一次，这个是历世历代2000年，从主耶稣来的到现在2000年的信徒，每一个信徒常常每一个世代的信徒都在等候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从使徒约翰开始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快来啊，一直到2000年，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在这样的呼喊。那照着神学的那个解释来看呢，有几种啊，一个是灾前被提，一个是灾中被提，一个是灾后被提，还有部分被提，就是得胜者被提。每一个讲法呢，都有圣经的根据，都有圣经的根据啊。那我不知道你们的讲的是什么，或者没讲过，没特别讲到这一方面哈。
没有没有。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灾前被提就灾前被提，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灾前被提，对不对？
嗯。
我认识有一些牧师跟我说，哦，我相信灾前被提，可是呢，我要讲灾后被提，因为我要预备好，我能够经过这个灾难以后，如果我灾前被提，那就更好哈。那我们今天呢，我讲的是灾前被提。我讲灾前被提不是因为我怕灾难，因为这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啊，而是有一些圣经根据的啊。所以呢，我是讲灾前被提哈，后面我就会讲到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教会时期呢，什么叫灾前被提？就是教会时期，然后结束的时候，基督降临空中，信徒被提，这叫做灾前被提，然后就有7年的灾难的这个情形啊。那等到7年灾难完了以后，基督降临到橄榄山，这是撒迦利亚书14章讲的。如果灾前被提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经过这个7年灾难，我们就被提。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子，对不对？
对。
没有一个人希望是经过灾难，在灾中或者灾后被提。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要看圣经是怎么讲啊。那灾中被提的人是认为信徒会在7年灾难的一半才被提啊，也就是说会经过一些灾难，然后灾后被提呢，就是基督降临橄榄山的时候，信徒就被提，就经过7年的灾难啊，也是要经过这些灾难。我们如果去读启示录的这个7年灾难，那你就会知道那个不是人可以忍受的，那个真的不是人可以忍受啊，各种不同的灾难发生啊。那有人讲部分被提，就是说得胜者在灾前先被提的，以后教会整体呢不是得胜者，在最后才被提的这个情形，这是不同的讲法。那我刚刚已经讲过，我讲的是灾前被提啊，不是因为怕灾难，是因为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然后有讲到千年国度，这些我比较快过去，因为这些都是神学上的一些名词啊。千年国度就是讲到有圣经上讲就是1000年，就叫我们通常又叫千禧年啊。那这个有3种的讲法，这个叫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哦，这个一听的头就大了，对不对啊？好，我们就比较快过去。我讲的是前千禧年啊。那什么叫前千禧年呢？就是在 信主被提，然后七年灾难，基督降临，然后千年国度。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在什么时候降临？是在千年国度之前降临，叫做前千禧年。基督在千禧年之前降临，这个叫前千禧年。那根据启示录，我们就会与基督一同在千年国度里头做王。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个。那什么是后千禧年呢？后千禧年是讲到千年国度之后，基督才降临，基督才降临了。那如果根据启示录的话，好像后面几章应该不是这样讲的。十九章基督降临空中，20章、21章、21章、22章才讲到千年国度啊，所以这是一般的情形。还有一种叫做无千禧年啊，我们通常叫无千派、无千禧年。那个宾州那个 Westminster 就是无千禧年派的，就是无千禧年派啊。那无千禧年派不是，即使不是没有千禧年，他们认为教会时期就等于千年国度，那千年国度之后基督才降临啊。但是他们的讲法呢，有一点不太那个，就是按照我们读旧约跟新约讲到千年国度都是非常荣耀的一个情形，特别是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那个绵羊羔与这个狮子在一起，小孩子玩耍在蟒蛇的洞口。那我们看现在教会时期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教会现在是越来越败坏的光景，不是越来越好。那提摩太前书也讲到末后的日子教会的光景是很不好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有一点比较讲不通，讲不过去。好，那我们就讲末世。什么是末世呢？科学家的末日观，科学家讲到末日观啊，还有圣经的末日观有两个不同的讲法。科学家的末日观是讲到这个世界末日钟，这是世界末日钟啊，这是世界末日钟，这是一个时钟，这里是午夜，半夜的时候，那就是离开这个半夜，也就是世界末日来到是几分钟啊，这个钟不会走的，这个钟是要这些科学家去调的。那开始设立的时候，1947年设立的时候是七分钟，离开世界末日七分钟。我们现在是离开世界末日是五分钟啊，有一次最近世界末日是两分钟啊，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形啊。这是在1947年的时候设立的这个世界末日中，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跟核子战争有关，因为核子战争然后来决定这个世界末日的情形啊。那整个这个设立的时候到现在调过二十次啊，我这里忘了改20次，现在呢是五分钟，最近的一次是两分钟，最远的是17分钟啊，一共调过，这从1947年到现在调过20次，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那个调的这个情形，有时候最近1953年最近是美国跟苏俄都在研发这个核子弹的那个情形。最远的一次17分钟是1991年，那个美国跟苏俄冷战结束，就是认为不大会有这个情形的发生啊。现在是5分钟啊。那圣经讲的末日观跟这个不太一样，我们这是从科学家来看啊，科学家都告诉我们现在是世界末日，那我们圣经给我们的更很明显了哈。什么是末日呢？主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是末日了。按着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已经是末日了。那我们就要来稍微来看神在历史中，整个时间就是历史，神在历史中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情形啊，那个时间点。我们的神是有计划，有他的时间的，很多都在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时间表，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有时间表，那个时间不是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日，可是我们看整个就会知道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当然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写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有一个时间表？ 我们不知道，可是神有自己设一个时间表，主耶稣第一次来，等到这个时候满足，主耶稣就降生了。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啊。那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有时间表，他说照自己所必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到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也讲到日期满足，所以神的心中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就要去把它看出来，神是怎么样来讲。圣经讲到有三种人，旧约只有两种人，旧约只有犹太人选民，还有外邦人，新约加上了一个就是教会，教会是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信主的，成为教会，所以这是三种人。神为这三种人都定了时间表，都定了时间表啊。第一个为犹太人所定的时间表，还有为外邦人所定的时间表，第三个是为教会所定的时间表。为犹太人定的时间表呢，在但以理书讲到七十的七，这是跟为犹太人所定的那一段里头讲到七十的七，最后那个七就是七年灾难。我讲灾前背题最主要就是根据那一节圣经，因为他说那个七十的七是为着选民，为着犹太人但以理本国之民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定了七十的七，前面六十九个七是跟以色列有关，最后那个七也是跟以色列有关啊。所以我们教会就在这个之前结束了，所以就会灾前被提。那第二个是讲到圣城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的日子要满足，那这个满足呢，我们不知道日子什么时候满足，我们不知道，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啊。还有呢，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足，由我们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又是教会，我们那个得救的数目满足以后，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只有1%是基督徒，很少很少，比我们中国人还少，那个比例还少。但是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会全家得救的，最后经过七年灾难以后，以色列全家得救。那神为外邦人所定的，我们刚刚读到这一节圣经，在橄榄山的预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每一次我们都会读这一段，因为就是从这一段出来的。那一段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自己讲到他第二次来的预兆，所以那一段叫做橄榄山的预言。那一段是主耶稣自己讲他第二次来，那是最重要的一段啊。他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才会来到。所以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这些我们后面都会一个一个来讲，我们光是要讲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就要讲一次啊，所以后面有很多的那个。还有呢，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足，以色列全家得救，这跟上面也一样。神为教会定了一个时间表，很特别啊。这个时间表是在启示录第六章讲到被杀的数目，殉道的数目要满足，这个数目满足我们也不知道多少。从第一世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很多的基督徒就被杀殉道，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被杀的殉道的人更多，因为在回教国家有很多基督徒被杀，很多宣教士被杀啊，这是这几个。那我们看这个整个时间表，一共有六个时间表，这三种人有六个时间表，哪一个时间表比较明显？啊，第一个，
福音要传遍天下，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因为这个不是数目，不是人数多少，不是日期多少，这是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这是最明显的。那这几个时间表里头是有关系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一定要有人去传福音，去撒种，去没有福音的地方传福音，被他殉道，像种子种下去以后才能够长出来，这两个有关系。那个被杀的数目满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多少满足， 可是这是第五印的时候，马上第六印就是七年灾难就要开始了。这个结束了以后，七年灾难就要开始了。这两个有关系，因为是一样的。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就得救，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几个时间表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配得非常合适的，好像那个火车啊飞机的时间表，一部火车进来，另外开走了，另外一部火就进来了，就是排得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情形啊。这两个数目也是有关系的，圣城被外邦人践踏的日子满足以后，以色列全家就得救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七十个七啊。这里是讲到，这是但以理书，在旧约，但以理书可以说是旧约的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但以理天使向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和你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定了七十个七，而且这七十个七有目的的，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定高至圣者。然后呢，接下去就讲有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然后过了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结束的时候，受膏者必被解除。受膏者这个字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读不懂，就读不懂。他说六十九个七结束的时候，受膏者会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整个圣所。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主后二十九年被钉十字架，主后七十年圣城就被毁了，以色列就亡国了。然后以后接着就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接着呢，跳了很长的时间，后面有一个一期之内，最后那个期，我等会用图看比较清楚。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跟前面的这个有关，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一直讲下去。然后接下去就讲一期之内，最后一个期开始的时候，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七年的一半，三年半的时候，他必使祭祀与奉献执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毁坏圣所、圣城和圣所，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了，以色列亡国，到现在以色列的圣殿还没有建起来，还没有建起来。那什么时候会建起来呢？就是这里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执行，可见这个时候已经有圣殿了，可以献祭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七年灾难开始的这个约，应该就是要建殿，应该就是要建殿。那这件事情呢，现在正在进行的非常非常的很慎重的在进行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步了，已经来到以色列人很快要建圣殿的地步了。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在电脑或者什么听到，哇，以色列人要建殿了。那如果以色列人一旦宣布要建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这个题目是认识现今时代，对不对？我们要认识现今时代，那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一期之内，很快的要开始建殿的时候，那七年灾难就要开始了，就要开始。所以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地步啊。那这个七十个七的三个阶段就是这样子来分。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受膏者被解除。那因为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还在等，还在觉得这个还没有到啊。他们也不懂为什么弥赛亚会被解除，他们想不通。然后接着很长的时间以后呢，就没有圣殿，没有圣所，现在都没有。但是到最后这个七，所以是三个阶段当中，就是教会时期，就是教会时期。这里呢，就是弥基督要显出来，然后会使祭祀与贡献执行。 我们今天不是在等你基督来，我们是在等基督来。但是基督来之前，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敌基督会先写出来，一定会先写出来啊，就是这个情形。六十九个七跟一个七当中，就是，对不起，就是这样子。这一段时间就是教会时期，所以我说教会时期会在这里结束，七年灾难开始，所以我说的灾前备体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这就是整个教会时期毁灭圣所了。然后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就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以色列没有复国，所有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因为所有要建圣殿，然后要哈米吉多顿大战，所有末世预言都是在以色列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复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70个7的目的就是这几方面，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除尽罪孽。以色列人经过这个七年灾难，他们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就是这样，教会时期是在这个阶段，以后七年灾难完了以后是千年国度，然后就是勇士。我这个表不能照比例画啊，因为七年很小，但是画不下啊，七千年很长啊，所以我只能用一个来表达，就是哈，没有照比例来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啊。那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践踏，日子要满足，这是也是跟犹太人有关的。那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践踏呢？是在主前606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就失去他们的主权，就被控制、被统治。虽然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可是耶路撒冷，联合国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而且现在一直在争的，现在国际最大的事情就是那个巴勒斯坦建国要用耶路撒冷做首都的这个情形哈，这个就我们看到。好，第三个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9章到第11章讲的这个情形哈。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色列才会信主，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橄榄树砍下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野橄榄枝子接上去，可是呢，神还会把那个本枝再接上去啊，这就是这个情形。然后神为外邦人所定的时间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都成就了。我们现在从1930年以后，即使在1492年之前，天国的福音根本没有传遍天下，因为1492年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新大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纪念哥伦布，对对对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新大陆，在这个之前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都是在欧洲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那现在呢？1930年福音广播。1990年这个电脑 internet 这个一传出去的话，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福音，而且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还要一个一个去学语言去传的，现在非常非常的快，天国的福音真的传遍天下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刚刚讲过的，好，为教会所定的时间表是主耶稣为教会舍命流血，所以呢，主耶稣就为着教会有一个要求，定了一个时间表，是被杀的数目要满足。那从第一世纪开始，很多那些所有我们在圣经里头读的这些除了犹大自杀之外，还有最后使徒约翰没有被杀之外，10个使徒全部都被杀。我们在圣经里头所读的提摩太、马可、什么雅居拉、百基拉，这些都是殉道者，第一世纪是这样子。然后一直要到什么，到最后第五印的时候还会有人被杀殉道，那个时候数目满足的时候以后呢，主耶稣就会临到了，因为主知道这些是种子，种下去然后会长出来的啊，是这样的情形。那一个七最后的这个七年灾难，就是从教会末期是第一印开始到第六印，第七印就包括了7号，第七号就是包括了7晚，这是七年灾难，是从这里开始算，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活着被提的人，第一印到第六印之间，第六印基督降临空中，第一印及基督显出来，第一印及基督显出来，第六印的时候，基督降临空中，已死的信徒复活，活着的信徒被提。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有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啊，已死的信徒复活，我们那个唱的那个，这个时候地上呢，就是要渐渐七年灾难开始。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你听到说要建圣殿呢，这个跟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你想这以色列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不需要圣殿，可是以色列一定要建圣殿，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还要借着献祭来赎罪，所以从主后七十年到现在他们不能赎罪，所以他们非常积极要建圣殿。现在以色列所有圣殿的材料全部预备好了，全部预备好了，所有的东西金灯台什么都造好了，连大祭司都选好了，衣服都造好了，就是等着什么时候可以建殿，他们就可以开始禁止了，这是以色列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已经去荷兰建殿的时候，那就是七年灾难，要开始建圣殿，七年灾难就开始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开始建殿。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个时候有圣殿才能够献祭，才能够停止。然后接着到最后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那就已经到最后了。基督降临到地上，在橄榄山，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然后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整个七年灾难的这个情形啊。那从启示录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第一印，我刚刚说的第一印是敌基督显出来啊，这个敌基督呢是第一印，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那这个揭开七印的是羔羊，是不是揭开七印的是羔羊？第一印揭开，你想能不能是不是主耶稣自己出来，他后面还有几印要揭开啊，所以这个骑白马的那个不是基督，是敌基督，是敌基督，不是基督啊！因为揭开七印的是他，白马代表胜利。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启示录是在主后九十几年写的，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凯旋得胜都是骑白马的。所以呢，这是代表敌基督，他出现的时候是胜了又胜啊！那有人解释说，这个白马是美国。第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胜了，而且呢，美国是白宫啊、哦。那我们不能这样子解释啊、哦，因为我想这个解释的一定是美国人哦，自己觉得美国很了不起啊，这个哈、哦。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根本就是走下坡的时候，已经是远离神的一个情形了、哦。这个骑白马的是代表敌基督，他是显出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会显出来。那敌基督显出来呢，就是但以理书说到这个情景，就是也就是启示录第六章这里马太福音所说的，主耶稣说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在但以理书讲的有一个行毁坏可证，那是敌基督的影像啊，他会站在圣地，圣地就是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大灾难就要开始了，直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么大的灾难，这就是敌基督一显出来的时候，大灾难很快很快就要开始了。第二印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听见有活物说你来，有一匹红马出来，那这是象征，不是真的一匹红马出来，下面有解释，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夺去地上的太平彼此相杀，那这个我们就知道红马是代表战争流血，从地上夺去太平，所以这个敌基督显出来以后，地上会有一些战争，现在地上的战争随时都会爆发，中东是火药库，擦枪走火就产生了，这个和谈不成功就要打了，对不对？巴勒斯坦坚持一定要耶路撒冷做首都，以色列坚持不肯放耶路撒冷，一定是他们的首都，那要不要打？那就打嘛，就只有这个方法嘛，就是这样啊，所以都会很快都会发生的。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刚刚说现在第一印还没有揭开，敌基督还没有显出来，可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形啊。 第三运的时候是黑马，那这个不是象征，不是真的一匹黑马出来，他有解释，他说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然后呢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什么时候我们买麦子一升麦子要用天平去称的时候，你想那是什么情形？
饥荒
啊，有钱买不到食物了，你要拿天平去买面包啊，买麦子，那是不得了，对不对啊？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一钱银子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价，也就是说他工作一天赚来的只够他一个人吃饭，那一家四口人怎么办？那就很难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代表经济恐慌、经济萧条，油和酒不可糟蹋，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第四运的时候，就是一匹灰马，他有解释了，这个灰马是什么？骑在马上的叫做死，阴府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刀剑饥荒瘟疫，有战争有饥荒，接下来就会产生很多的瘟疫。这个瘟疫呢还有野兽，从2003年这个 SARS 发生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现在最可怕的传染病是都是动物病毒。2003 SARS， 2000几后面我有一些资料啊，有禽流感，对不对？还有什么 H1N1 啊 ，H 什么什么九 N9， 我都忘了 H1N9 还是多少啊？这个很多很多，这些一旦发生的话，都非常可怕，都非常可怕的事情哈、啊，真的会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第五印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大声喊着说啊，这些被杀殉道的，为什么我说是第六印的时候才是基督降临空中？是根据这里讲的，第五印的时候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也就是第五印的时候，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然后神说要等候片时，很快了，很快。第六印一临到的时候。第六印一临到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看第一印敌基督显出来，第二印红马，第三印黑马，第四印灰马，第五印殉道的人在这里。然后接着就讲到马太福音说，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所以有人会讲到灾中被提的话，就是因为根据这一节圣经，就认为说，哎，已经有灾难的嘛，前面有第一印到第五印有灾难的，那第六印的时候基督才降临空中啊，那所以就认为，就是主要是从哪里开始算，从第一印开始算灾难，还是从这个之后才开始算灾难啊？是这个问题。好，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满月变红像血，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这就是日全食。满月变红像血，就是这个叫什么月食叫什么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个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我上一次有次讲了这个，天上的星辰坠落，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好像整个会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会有大地震发生哦。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形，到最后第六印这个时候就是基督降临空中了。基督降临空中，我讲的灾前被提，然后接下去才是开始灾难。但是在灾难之前有没有灾难？有一些灾难，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这个之前是什么？这个之前就是那个敌基督显出来啊，敌基督显出来，然后就是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些灾难啊。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像血。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个一样的，就是跟这个描写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基督就降临空中了，基督降临空中了。所以基督降临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形发生。第一批是新约时代已死的信徒，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约时代已经信主的，他们会先复活，会先复活。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就有这样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 这个是在我把它打出来啊，这个贴上人家前书第四章讲的，地上的万主要哀哭，地上的万主就是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不管他们是将军是富户，所有还活着不信主的人，他们害怕得不得了。他说山林倒在我身上，把我藏起来，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还有呢，第三句是神会召聚他的选民犹太人，这是犹太人啊。为什么我刚刚讲过以色列开始要建圣殿了，所以很多犹太人，我知道你们住的这个区有很多犹太人，对不对啊？
嗯。
到时候他们一开始宣布说我们要建圣殿，很多人要回去了，特别是那些老的犹太人啊，赶快回去。为什么？圣殿建起来可以赎罪啊，要不然他们一辈到现在都不能赎罪，他们不是借祷告可以赎罪，不靠耶稣基督的保险，他们还要献祭，所以他们积极要建圣殿，一直鼓励要建圣殿，赶快建圣殿，最好在他们还没有过世之前就建圣殿，他们才能赎罪啊。所以呢，这里讲到说神要召聚他的选民，当时活着的犹太人一开始建圣殿赶快回去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回去的原因。哇，一建圣殿我们赶快回去了啊，那其实就是这个情形。然后第四批就是活着的信徒，我是希望我们在座有人是活着的信徒被提啊，我一直是存着这个盼望啊，一直存着这个盼望等候主来，主啊你赶快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来，那个诗歌一唱都是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等候你来，主啊你能不能一起听啊，也许我们真的要等到这一个荣耀的日子，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哦，非常荣耀，历世历代两千年的信徒都在等候的，我们能够碰上，那真是千载难逢啊，千载难逢。所以我们等着活着被提，这个时候那就是第四批，就是信徒被提，只有一次被提啊，哇这太了不起了。所以呢，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死的人先复活。还有呢，地上不信主的两个地方的圣经都一样，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启示录第六章讲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哈。他说，人子的道口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主都要哀哭。不信主的人，他们这些人，不管是君王、将军、富户，他们说什么？像山和原始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因为我们怕那个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主来的时候是要审判，对着不信主的人是要审判。然后第二批人，这一批人哈、啊，就是神的选民。你看，神要用号筒的大声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有144,000人会受神的印记。那些特别保守派的人，他们会接受主的。现在犹太人很多是无神论，可是有一些人是绝对相信耶和华神，他们非常持守的哈，尤其是这个 Brooklyn 那些很敬虔的那些拉比啊，很多这些活着的信徒要被提，那就是启示录第七章讲到，有一些人从各族各方各国来的人来到神的宝座前，那我们被提以后，我们主驾着云降临空中，把我们接上去，我们不是停留在空中七年，根据这一节圣经来看，我们就会来到神的宝座前，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的身体会改变了。那这是一张图画，讲到画得很传神啊，这个全世界各地主来的时候，一招把所有那个活着的信徒，就是活着的啊，真正重生得救的啊，就都被提了。那现在有很多的讲法，哎呀，如果真正这个被提的事情发生，外邦人不信的，这些人一定是被外太空人抓走了。现在不是从小孩子看的电影就是这样吗？啊，太空人把人抓走，然后最近有很多很多的什么飞碟啊，什么外星人啊，那所以有一些人从地上消失的时候，地上的人不觉得稀奇，哦，这些人被外太空人抓走了啊。那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什么？活着被提了啊。有的人呢、啊、从坟墓里头，这是死的信徒复活了，活着的信徒呢，开车的也被提了啊，那做什么事情的都被提了啊，就到主那里去了。而且呢，圣经上讲，有的是在推磨，有的是在 在睡觉。那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是圆的，有的我们现在跟中国是差12个小时，对不对？我们现在正在聚会，他们在睡觉了，对不对啊？所以是不同的情形，就一起就一起对比了啊。所以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刻。我一想到这一个时刻，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信徒的盼望。主耶稣，我们基督徒的救恩不只是得救，不只是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复活，还有呢，他还要再来，这是我们的信仰非常基本的。他还要再来，如果主耶稣没有再来的话，那我们要到主那里去啊，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时候七年灾难就开始了，从这里才开始。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第六印基督降临空中，第七印才开始，就是整个灾难的开始啊。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圣经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新约时代已死的信徒复活，地上的万主哀哭，这是第二批。然后第三批活着的犹太人就被召聚啊，聚集起来。然后第四批就是信徒被提，就到主那里去，活着的信徒到主那里去啊，那这是非常喜乐的。所以我们今天存的盼望就是这样的盼望。我必须要把这个时间这样讲过去，然后下面才会接着讲啊。我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接着讲第二次的第二个题目，就是往下讲那个一个一个一段一段这样来看啊。所以我希望能够比较有系统的把这个主再来的这个让大家能够了解，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一个世代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信息，而我们的生活就是要照着这个现在的情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对准我们的脚步来配合这一个主再来的这个题目，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是要跟这个配合的，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哈。所以我说我要讲这个题目，最主要是三个负担，一个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预备自己随时主耶稣都会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第三个，我们要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祷告，因为只有基督徒会为他们祷告，他们不认识主，所以这是我们的负担。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要纪念以色列，要为他们祷告哈，这是我三方面的负担。好，今天因为应晚主任要交上课的时间，停在这里。